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出《钟爱华传》，欢迎收听。上一集为你讲到，钟爱华决定在清江浦农村建立医疗站，终于他和同工科尔泰勒出发了。在那里，他们一个负责医疗，一个负责布道。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十八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钟爱华和科尔泰勒骑着摩托车出发了，两个人一个负责医治，一个负责布道。科尔回忆说，但我们俩总是离得远远的，我周围有很多人，所以根本无法顾及他在做什么。他周围有两三百人，我身边也有两三百人听我布道，他既医治又布道。钟爱华是天生的布道者，他非常喜欢分享福音，分享他自己的见证和经历，和他共事充满了喜乐，他有用不完的能量，从来不会觉得累。农村医疗站为医院起到了极大的宣传效果，十张床的病房很快就住进了13到14个病人，单人病房也不得不放置2到3张床，就连本来不是供病人使用的房间都安置了20多名患者。钟爱华在1920年5月时写道，我们需要建新的病房，要再添70到100个床位，可是我现在完全不知道钱从哪儿来。弗吉尼亚怀了第二胎，1920年6月10日，科尔泰勒听说她要生产了。科尔急忙赶到钟爱华夫妇的住处。自从林佳美医生回来之后，钟氏一家就住在一栋2层的钟氏房屋里。房屋的楼板已经收缩变形，所以在楼上用澡盆洗澡的人要小心，不要将水溅出来，不然楼下的客人就要洗淋浴了。他回忆说，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听到了婴儿的哭声。过了几分钟，钟爱华笑着跑下楼，拥抱着我说，母子平安，也是个女孩。和给罗莎起名的原则一样，他们沿用了钟爱华母亲的名字，给女儿起名叫钟路德。这个名字也特别代表了钟家的属灵遗产，也就是这个家庭代代相传的对基督坚定不移的忠诚。钟爱华决心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和他的前辈们一样，喜乐地侍奉上帝和他人，而他自己和弗吉尼亚都决志要投身于宣教事业。他们生活的重心是非常确定的，他们认识一位宣教士姊妹，完全献身于宣教，同时又要承担做母亲的责任。两个角色之间产生的矛盾让这位姐妹一度崩溃， 对此，钟爱华回忆说，我非常感谢弗吉尼亚可以承担起她的责任。在我看来，所有母亲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照顾家庭和孩子。有些在宣教工厂的女宣教士因为工作忽视了他们的孩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钟爱华夫妇是否可以处理好事工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成为接下来几年的最大挑战。海州，也就是今天的连云港，在清江浦以北约100多公里的地方，从那里可以看到并不高大的石山以及宽阔的海州河，距河20多公里之外便是入海口。美南长老会在那里也设有一家宣教医院。1920年末至1921年初，在宣教士医生休假的情况下，钟爱华支撑着这家医院的正常运营。工作是辛苦的，天气状况也很恶劣。两位新来的只比钟爱华夫妇大几岁的宣教士盖伊科里和艾德科里给这个地方带来了欢乐。艾德科里之前是军队的牧师，在军队中以摔跤王著称，他会迎接所有人的挑战，任何被他摔倒的人都要在接下来的星期日来听他讲道。因为运河、湖甚至潮河都已经结冰，钟爱华为艾德科里发明了一种好玩的动力滑冰，那就是艾德抓住摩托车的边座在冰上滑行，爱华会在结冰的运河上驾车驰骋，一段距离之后停下来掉头再骑回去。这样玩了几天之后，钟爱华说，艾德，我在想如果我急转弯的话会是什么结果，我们可以继续向前行驶吗？于是钟爱华将车加速到每小时40公里，然后来了一个急转弯，艾德很好地保持了平衡。之后他们就这样玩着，直到两人都精疲力尽。然后钟爱华又想到了另外一种玩法，中国孩子喜欢将冰块从岸上扔到河里，让冰块滑到结冰的河中央。钟爱华特别喜欢逗他们玩，艾德克里回忆说，他会试图从这些冰块上压过去，而我在后面看不清楚前面的状况，他希望我可以用冰刀踢那些冰，当时我们觉得特别好玩。到了晚上，钟爱华工作回来，科里的孩子和钟爱华的女儿路德已经躺在婴儿床上睡着了。科里夫妇回忆说，小路德特别乖，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两家人会在一起玩纸牌游戏或是下国际象棋，至少他们都认为那是真正的国际象棋。盖伊自学成才之后教会了艾德，艾德又教会了钟爱华。但是当传道人文生休假回来之后，发现他们将象和马都放错了地方。钟爱华成了象棋爱好者，他下棋的速度很快，胜负几乎各半。因为公事，他返回了清江浦。在清江浦，钟爱华因为太过享受和林佳美医生在一起的时间，没有按照预定计划返回海州。弗吉尼亚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却没有收到回复，甚至连续2-3封电报都没有回复。当时美国报纸上很有名的连环画有3个主要人物，吉格斯，他的朋友丁奇穆尔，和他可怕的拿着擀面杖的唠叨妻子马吉。弗吉尼亚的最后一封电报只有3个字，擀面杖，落款是马吉。清江浦那边终于有了回复，吉格斯精神已出发，丁奇。钟爱华夫妇于春天离开海州回到清江浦，小麦丰收之后紧接着就是雨季，他们俩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雨季持续了整个7月，大面积的农田消失在洪水之中，庄稼损失惨重，饥荒看起来不可避免。无所事事又走投无路的农民扩大了土匪的队伍。1921年8月7日，土匪占领了距清江浦32公里的镇子，杀害了200名平民。 第二天，他们又洗劫了40公里以外的城市，杀死600平民，绑架有钱人，勒索赎金。住在清江浦的受害人的亲戚们开始收到被割下的耳朵和指头，商人和官员们开始感到恐惧，不仅仅因为城市一夜之间就被占领，他们更害怕的是工人和穷人。1912年大革命期间，这些被压迫的人群变成到处抢劫的动物。1921年的雨季格外的长，导致农田被洪水淹没，饥荒在所难免。这种情形下，昔日的土匪一股脑冒了出来。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你坐着威望到永远，我的生命，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又复活的